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109篇第一节，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我们认识主的人，我们爱主的人，我们在世上谈恋爱的人，我们都希望爱我们的人不要闭口，多讲话。我们有话跟他讲，他有话跟我们讲。当我们跟神没有感情，就跟我们人跟人没有感情的时候，他讲话我们不想听，我们也不想跟他讲话。有的时候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但是一般来讲，相爱的人都是有很多话的。那么大卫常常跟主讲话，他爱神，主也常常跟他讲话。但有的时候圣经有讲耶和华不讲话，包括以利的时代言语非常稀少。我们求神不要闭口，我们求神跟我们讲话，我们求神让这本圣经常常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这里。我们求神让教会的每一个讲台，我们求神让每一个福音的机构都有神在那里完全的讲话，不要闭口不言。神不讲，我们就如将死的人；神讲话，就有力量，就有滋润，就有生命力，就有生命的种子。神不讲话，我们就干渴致死。神不讲话的时候，神生气不讲话的时候，常常就是恶人很嚣张的时候，这是互为因果的。恶人越嚣张，神就越不想讲话，尤其那些恶人如果是他教会的人，那神越不讲话，恶人常常就越嚣张。所以我们求神讲话的时候，也要自己勉励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，不管是常常向你祷告，或者是传讲你的话。第二节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攻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。好，这首诗会有一些困难哈，就这是一个咒诅的诗，很多解经家、很多牧师，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不好讲。但是如果再尊主为大话，又觉得不但应该讲，而且可以讲，而且好讲。就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，不管是旧约或新约，当我们要求神报复恶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没有爱心的，我们是有爱心的。但是恶人常常要在被击打的时候才会悔改，所以我们的咒诅诗仍然是赞美的诗。当恶人在嚣张的时候，无故的打人的时候，围绕人的时候，围困义人的时候，这里的我都可以指着大卫，都可以指着神的子民，都可以指着耶稣，都可以指着耶稣的教会。那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信主的人，如果没有攻击我们，这是主的恩典；如果有攻击，那是正常的现象。那么这里攻击我们的也未必要是外邦人，因为以报我爱，以恨报爱，那常常也是同桌吃饭的人，常常也是耶稣的子民，常常也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始终看到教会内的敌人和教会外的敌人常常是一样多，甚至更厉害的。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专心的向神祷告，我们就求告神，我们就求神来拯救，然后也向神诉说我们的委屈。他们以善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所以作者就是咒诅诗为人忌讳的地方，就是好像是报复没有爱，其实是要恶人学会功课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让你知道你错在哪里。为什么现在有这个处罚，就是你现在这个处罚是你加在别人身上的，你不应该这样把这些痛苦加在别人身上。所以我们要求上帝让你经验一下你做的事是多么坏，使你可以悔改，使你知道这种事不应该做。 你派一个恶人去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，就是让他经历到他对别人所做的事。第七节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。他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，这个恶人常常是如何的捏造恶罪状去伤害别人，无辜的人如何在做恶法官的时候判错判人，所以希望他能够担当这样的罪名。他常常假装近前的祷告，那种虚伪，求主给他审判，给他定罪。第八节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他年日短少，为什么我们会咒诅人家年日短少？因为他的年日都在伤害别人，使别人的年日短少，所以我们要求神让他的年日短少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因为他在这个职分上，他是错误的在做这些工作，或者抢夺别人的工作的机会，他没有恰当的做这些工作，所以要别人得他的职分。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因为他使别人的儿女为孤儿，因为他使别人的妻子为寡妇。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。这里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说负债要止还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说这是一个希望，那个公义其实很重的，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大家都不喜欢讲这个，但是这是公平的，你做的怎么样的错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惩罚，为了让你避免再做这样的错误，也避免别人效法，所以公义的处罚是需要的。我们当然今天更是不会让儿女来担当罪恶了，但是如果别人，你使别人的儿女如此，就让你知道你犯的错是哪一方面的。而且何况很多恶人的儿女，那个太子党有的时候也很恶的哈。第十一节，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。因为他是一个强暴的债主，因为他常常是抢夺别人的外人，他欺负别人，剥削别人，伤害别人，抢夺别人的这些东西，所以让他得到他应得的报应吧。让他因为在得到这样报应里面，他可以不要去做这个事，知道这是很痛苦的，别人看到也减少做这样的事。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不知道社会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来制止恶人。第十二节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，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。这些实在看起来我们今天不能做这个祷告，的确我们也不是做这个祷告，但是这个祷告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持守，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就是公义的原则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不是报复，是希望你在这种公义的刑罚下停止做这种事，因为你知道这是多么不好，现在你尝到了，也让别人不要去效法。你要知道，不要使别人成为可怜的孤儿寡妇，不要使别人需要这么多的恩典，因为他活不下去，不要使别人的后人断绝，不要使别人的名字被涂抹。我们中国皇帝里面有很多这种事，文字狱，还有大兴诛九族的这些事情，这都是需要被提醒的。他祖宗的罪孽，我们都不希望耶和华纪念，我们都希望罪被涂抹。可是当人一再去追杀，一再去追讨别人的罪，而且是过度的刑罚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求神制止这些事呢？而且让人就知道他做的错事、受的刑罚，就是因为这样的错或那样的错。第十五节，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，使他名号断绝于世。 我们提醒上帝啊，这是很少有的，但是我们也还是带着善良的心提醒上帝。我们提醒上帝行公义好怜悯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说提醒上帝，我们常常求神施恩啊，怜悯啊，也眷顾啊，也惩治恶人啊，叫恶人悔改，恶人要悔改，常常就是需要被惩治。那就现在这么多咒诅，我刚已经讲到为什么要咒诅，因为他就在做这些事情。愿耶和华就不再宽容这些事情，因为会让恶人更嚣张，也让其他人效法，也让义人很灰心。第十六节，因为他就是这些被咒诅的恶人，不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治死。啊，先知说这些话，尤其是阿摩斯书说这些话说很多哈，我们也要小心，让我们有良善，不要有这种邪恶。他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他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就与他远离。他只喜欢强暴、伤害，做那些恶事，满足自己的情欲，不知道这是伤害人的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，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，像油入他的骨头。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，人是有罪的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重生得救还是会有罪。那个有罪的特点就是我们里面有那个自我中心而产生的种种邪恶，以自己为主而产生的种种邪恶。也许自己为主刚开始有很多的自爱啊，自动自发，但是你如果你不以神为主，你的自迟早会变成自私的，就那个咒骂啊，就自我中心就进入他里面了。第十九节，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，当他长束的腰带，就是他披上这种咒骂，不是说他再去骂人，而是他受到这种待遇。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诗篇109篇第21节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。好，这是各位不要忘记，这是一篇咒诅的诗篇，或者说这篇诗篇里面，前面我们看过有对仇敌的咒诅，有对恶人的咒诅，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这个观念，我们现在好像没有，但实际上里面求公平，就是做恶，做什么样的恶的人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报应，就如同做什么样的善的人就应当得到什么样的报答。这个在加拉太书那么强调因信称义的书里面也有讲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不忽略，我们一点都不忽略上帝在神儿女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仅是神的儿女啊，包括他所管理的万物当中，有一个公平的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那么可是我们在人间看不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不断的呼求神了，就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。就是为你的名恩待我有两个含义，第一个是我自己不配，我自己也是罪人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向你求，但是你的名字代表了你一切的丰富恩典和美好，所以不是因着我有资格，就是因着你的恩典，你的权柄，求你恩待我。另外一个为你的名，就是我是奉你名做事的，我是你名下的儿女，所以当我受到委屈辛苦可怜的时候，你的名字也受到打击和委屈，所以为着你的名字不要受到屈辱，求主也恩待我哈，就为着我不配，求你以你的名恩待我，为着你的名不要受到亏损，请你恩待我。好，21节109篇21节的下半句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。这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平行的句子哈，你的名跟你的慈爱，可以说是在这里是同义字，也就是你的名字包含了你的慈爱， 你的名字包含了你的慈爱的作为，那么求你搭救，因为在人间是如此多的不公不义，那么我只能求助于你。好，第二十二节，109篇第二十二节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23节，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，我如蝗虫被抖出来。24节，我因进食膝骨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。就是我们看那个诗人哈，很多时候是大卫了，在写的时候是相当把他自己的遭遇写得很详细哈。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学习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对主倾诉我们的一切哈，其实越详细越好。我曾经讲过，一个小孩子跟妈妈讲这里痛，这里不舒服，这里要吹一吹，那里要抱一抱，那么都讲得很仔细。我们对我们的上帝，包括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苦情，还有这不是一点都不是夸大，就是我们的难处，一点一滴的都跟我们的上帝讲哈，就是22到24节，他把他自己的状况讲出来。那么当然也很强烈的表达一件事，就是他在世间找不到替他伸冤的。25节，109篇25节，我受他们的羞辱，他们看见我便摇头。我受他们的羞辱，这个他们就是前面109篇里面他所咒诅的那些对象，那些整他的恶意整他的人的那些状况啊，受他们羞辱。当然这都在希望也是一个安慰，但是也是一个提醒，就是神对他的儿女在受委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好像是叫他的儿女等很久哈，那个摇头哈，不知道跟马太福音27章39节，就是人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的十字架上看到耶稣就摇摇头撇撇嘴，呵，你这个人怎样怎样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含义哈。就这里的摇头是轻看的，是侮辱的意思。那么我受到他们的羞辱。那么我们也再一次希望能够学习，也求主给我们这样信心，我们就向神呼求啊。没有带着自义的成分，即使是咒诅的诗，没有带着邪恶的成分，即使是咒诅的诗，纯粹是求神的公义和求神的怜悯。26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这个里的帮助和拯救是平行的哈。有的时候有些人很强调我们对神，对我们是需要拯救，不是只有帮助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好像很微小的一点帮助，也需要很强大的一个拯救哈。好，这个拯救，神的拯救和帮助里面，不仅消除他的艰难，而且要让神的儿女被伸冤。那个被伸冤呢，各位，我们委屈就是别人把错误的事加在我们身上，错误的不该做的事加在我们身上，而我们做的正确的事情没有被肯定，那这怎么伸这个冤呢？就是神来伸冤了，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来称我们为义了。所以拯救不是只是脱离灾难，拯救包括上帝称你为义，上帝肯定你，那就是27节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。就是你的手是包括你在拯救我，你用你的慈爱拯救我，而且你不但是拯救我，你显出来这个拯救是出自，不是一个君王而已，不是一个法官而已，不是一个元帅而已，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在拯救我，在替我伸冤，也就是在指出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亏待了我的仆人，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。这里面可能如果跟前面的咒诅的部分连在一起，也就是你在救我的时候你高举我，你在救我的时候你打击我的敌人， 你在打击我的敌人的时候，你让我的敌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打击。就是这一点也是很仔细的讲，就是我们心中其实也是我们心中的正义感了。我们并不是自大，我们不是自义，但是我们希望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我们希望上帝是很公平在行事的。第28节，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你赐福，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，你的仆人却要欢喜。任凭他们咒骂我吧，其实这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无力反击，但是任凭他们咒骂我，我无力反击还是有一个正面的可能，就是当如果我真的是站在主这里，我是主这边的人，那么就算全世界都咒骂我，然后我也毫无能力反击，只要你赐福就可以了。就这我们常常说唯独基督哈，就不仅基督是我们，基督是创造者、拯救者，基督也是，只有他能赐福、安慰、鼓励我们。我们在唯独你赐福的时候，唯愿你赐福的时候，这一类的话，我在提醒各位的时候也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这些经文，不要有自怜的成分，不要有以利亚的情节，哦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这有自怜的都不好哈。我们要相信神很公义很慈爱，虽然我们感觉上可能我们只有我们一个人，但是只要我们真是在主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其实主的儿女也跟我们在一起。那么其他的这些恶人起来，那这都是暗暗指着希望神做事，他们起来攻击我的时候，又如同以往一样攻击我的时候，我信他们会蒙羞，我信我会欢喜啊，这我刚刚讲过了。你的仆人不仅是指着这个作者，你的仆人包括以色列，包括教会，包括所有神的儿女。我这一点也是我们是同为肢体的，一个受苦大家一起受苦，一个受委屈大家一起难过，一个得荣耀我们也都一起欢喜。29节，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，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。这话其实也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哈，就是我在我的仇敌的嘴中手下是一只羞辱的披带。我们知道圣经很喜欢用这个字，披带的意思，你披带包括我们穿上义袍，穿上基督，或者是负面的披上羞辱或披上光荣。意思我们中国人应该很能懂，就是你的羞辱和你的荣耀是看得很清楚，是被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当我们披戴羞辱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们真不希望披上这个，但是别人都看到了。那这里也是一个希望人种什么收什么的，我的仇敌把不当的羞辱加在我身上，那么就求神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对待，让他们知道冤枉一个人是多么不应该的，让他们被羞辱遮盖。我还是希望用正面来解释这个经文，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有自义的成分或者邪恶的成分，而是希望这个世界的公理、公义、公平能够呈现出来，好叫恶人不要再作恶，因为他自己经验到他加诸给别人的那种不当，他自己经验到。30节，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在众人中间赞美他。我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就是扬声，向主扬声，大声不住的发声对上帝讲话。我们也看过很多了啊，在诗篇里面有两种扬声，一个是大声疾呼，主啊我好可怜啊，求你帮助。另外一个是大声赞美，主啊你真伟大。这两个在基督徒生活里面，我们希望只有一个就好，我们只有赞美主的，没有一天到晚哭的，但是这两个应该是都会有的，起码同样强烈同样出现的频率哈，在诗篇里面 有极力大声的在那里哀哭求神帮助，也有极大声的感谢赞美啊。这里是在众人中间赞美他，这个中间赞美他不仅是应当的，因为他实在很欢喜，也是一种教育，就是希望众人中间如果有人在碰到那些艰难的时候，他也会效法这个人一样，在很艰难的时候向神不住口的呼喊，也在蒙恩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不住口的不静默的赞美。三十一节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这也不要搞错了哈，就是很多学者喜欢这样讲，就是上帝是站在穷人这边的。各位，上帝不站在任何人那边，上帝是很公平的，他没有因为你贫穷你富裕你有钱你聪明你漂亮你愚蠢就偏心。圣经里的确有神扶持穷乏或者是弱小者，那个意思并不是神偏心，刚好是神的公平和慈爱，因为他们当被注重的地方没有人注重，所以上帝好像特别显出来。那么尤其当世界上很多罪恶的时候，当被压迫的人是站在比较 正面这一方面，或者被审判被羞辱，这里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，那是坏人对他们的审判，坏人对他们的攻击，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的。那么所以这里让我们就常常是一个谦卑的人吧，让我们常常看自己是贫穷的可怜的，需要上帝依靠需要依靠上帝的，那么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拯救，一定会怜悯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扶持你的教会，扶持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常觉得呼求没有力量，我们求主给力量。我们常在顺利的时候也忘记赞美，求主也提醒，让我们在赞美中有更多持续的喜乐和力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